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哈。那我们回去了不到三个月，又回来跟大家一起见面，也蛮想念各位的哈。那我太太她讲一句话，她说我们回去啊是度假，那现在是回来，我们是回家，我们现在是回家，那我们出去等于是度假。那感谢主，那也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度假，或许也跟各位有点的分享哈。那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这个题目，叫做过得胜的生活。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老的题目哈。我们圣经里面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得胜，一个就是得救啊，一个得胜。那得救是因信称义，第二个就是得胜。那今天我们谈一下这个得胜啊。得胜这个题目啊是相当大的一个题目。圣经里面大部分的地方，从旧约到新约，所有大部分的地方谈的都是得胜。原因是什么？因为得胜太困难了，对我们个人讲，我们个人跌倒的地方也是得胜。我们得救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费力，我们唯一的费力就是点个头。你愿不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哇，那个时候就圣灵就在你心里就得救。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得救的话，如果我们得救的话，马上心脏停掉了，那我就进天堂。那这个是上帝的保证，而且圣经里面有这个例子啊，有这个例子。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得救，你说幸运也好，不幸运也好，随便你怎么说，如果我们还活下来的话，你就要过一个跟你得救一样的生活，一天天往前走，而且是一天一天的往上走，一天天往上走，这个是上帝要求的。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大部分的地方都是讲到这个得胜。那甚至于有几卷书里面是专门就讲得胜，特别比如说希伯来书，几乎全部的部分都在讲得胜的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困难。当罗马书我们晓得这个六七八三章里面就讲了得胜。那讲到得胜的时候，保罗也自己讲过这个得胜有多痛苦，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所以得胜的本身是一个不大好容易走的事情。那得胜的本身最困难的一点是什么东西呢？最困难的一点大概就是持久的问题。持久是我们最困难的问题。我们很难把握一个我们的脑子是很厉害，我们可以分别什么叫好坏。信了主以后晓得上帝的恩典是很大，所以得救实在很好，我进天堂都很好。但是问题是说，我要走这条的道路，在世上走这条的道路实在是很困难，特别的困难。从我个人讲困难，从我在家里讲来生活也很困难，是工作也很困难，各方面都困难。所以我们今天好了，我想跟各位来分享一样事情，就是我们怎么过一个长期胜利的得胜。我们一直 always 一直可以不可以有一个更天天有胜利啊，当然天天有胜利的这个得胜。所以今天我们来特别谈一下这个题目。如果因为我们这个查经班现在还没到教会了，这个查经班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都有人信了主之后都有人带领他做一对一的跟进，一对的跟进。那大部分人用的就是丰盛的生命，对不对？我们这里常常用丰盛的生命，这丰盛的生命其实我们就在读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在那个丰盛的生命上面写作业。所以每下个礼拜来的时候，我的作业写了没有？都写了。所以我们都在读这丰盛的生命，我们在写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怎么过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一点，真正重要的一点。丰盛的生命其实在教会里一直在希望带领大家。那除了圣经以外，我们也带领大家过看着这本特别的书哈，也带领大家能够过。那其实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哈，人如何改变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是非常棒的一本书。那其实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愿意用方法，大家了解哈，我再特别讲一遍，我们愿意用方法，但是我们不愿意从我们内心的改变。我们内心怎么去改变，这是我们不愿意做。我们愿意方法。我讲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在我们这个家庭夫妻有争吵的时候，他所要找的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有没有一个办法让我们夫妻可以马上和好。方法，但是我们很少有一样事情说，我怎么改变？我改变我自己。其实圣经的本身就是改变我自己。记住啊，不是改变别人，不是改变你的对方，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是要改变我自己。耶稣来的目的是改变我。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间，能够每天走，做一个长期胜利的人，上帝胜利的人。我们这个。 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哈，因为很短，只有三节哈。我们来，这是从以赛亚书里面出来的哈。我们一起来念，请。
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十二节，那些属于你的人必修造已久荒废之处，你要建立车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道路与人居住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只是谈一样事情，是我们很少我们能够持续得到胜利的。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自己讲得很清楚，让我们能够常常的顺服在我们心里的圣灵，让我们体贴我们心里的圣灵。主啊，我们是多么的不会顺服你，我们是多么的不会体贴你。帮助我们，求主自己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你所喜爱的人生。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下一章啊，下一章啊，下一章这个图很有意思啊，这个图也是因为可以看出来哈、啊，这个十五世纪的这些油画啊，那这个油画就是文艺复兴的时候的油画。那这个油画，特别是这个艺术家啊，是 Raphael 画的一个画，他的画就是画以赛亚。以赛亚再把这个上帝给他的画拿出来，旁边的天使加给他的力量啊。他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五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现在来教会聚会的人很少带圣经啊，已经不带圣经。带圣经的人大概都是那老古板的人才带圣经，现在就是用手机在划。五十八章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怎么说呢？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跟以赛亚讲，你要大声的叫，要大声的叫，用命令的方式，他跟当时代的以色列人讲，你要大声的叫，叫什么东西？叫什么东西？他痛斥。骂那些什么东西？骂那些以色列人，他流于形式化的信仰，流于形式化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慢慢一久以后，就变成流于形式化。我只要该做什么东西，我就是基督徒；我该做什么东西，就是基督徒。或者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我做什么东西，我就是耶和华的子民。做什么东西呢？这边讲得很清楚，禁食。或者是另外讲一个，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所规定的日子，安息日，规定的安息日。这个禁食这个字，其实原来的原文的意思讲得很清楚，就是什么东西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悔改认罪，或者禁食讲到什么，就是刻苦己心。什么叫做禁食？现在禁食的意思是不，我们现在的禁食搞错了意思啊，或者是我们现在对祷告搞错了意思。我们现在的禁食就是我要求一样事情，我要跟上帝求一样事情，这个事情太大了，所以我就禁食跟在上帝面前祷告。或者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为我这特别一个事情祷告，为我的身体祷告，为我的儿子祷告，为我找工作祷告，为我结婚祷告。我们在为这些事情祷告，上帝说不是的，禁食的是目的是什么？是要你认罪悔改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祷告，我先问各位，开祷告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你知道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到底聊不聊什么意思？是说。我现在认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在你面前匍匐，在你面前敬拜你，就这个意思。我承认你是主，我承认你是王，我承认你是上帝，我承认你是无穷的。但是我们却把它当作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懂不懂我的意思？什么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懂不懂我的意思？把上帝夹在我的地方，告诉我我要这个东西，你要听到我要这个东西，我告诉我，但中间只加了一个求而已。求你给我这个，我要通过这个，我要考过这个东西，我要这个东西。我们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祷告一开始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什么意思？
我尊敬你啊，你是整个这个最大的这个唯无穷这个宇宙的唯一的创造者，你是大到这个程度，我臣服在你面前，祷告是这个目的，弟兄姐妹。禁食的目的是什么？禁食的目的是刻苦己心，就是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能够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弟兄姐妹，我们不认罪悔改，我们的信心不可能往上走。什么叫做认罪悔改？当我认罪悔改的时候，认罪悔改，我看到我自己的弱点，我看到我自己的贫穷，我看到我自己的无用，以至于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来信靠你。这是祷告，这是祷告。禁食就是这个目的。当时的禁食就变成了什么东西？当时禁食的时候，我脸也涂得灰灰的，让人家都晓得我禁食，我禁食。我一个礼拜禁食几天，所以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犹太人的这个教徒，我是很好的很遵守上帝的话语，这是禁食。所以他这边骂的说，你们禁食的就是人求利益，你们禁食互相的尊敬，禁食做这个事情，禁食的目的就是认罪悔改，弟兄姐妹，禁食的目的没有别的意思。你要回去看一下，查一下这个旧约禁食是要什么，叫做刻苦己心。什么叫做刻苦己心？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主日崇拜来这边，不是发泄我内心的苦闷，非木心的苦闷，苦闷苦闷，主啊主啊，不是啊，是我来他的面前敬拜他，是敬拜这位造物的主。弟兄姐妹，千万记住我们来这边的目的，我们没有别的目的，没有别的目的，我们来的目的是要敬拜这个上帝，唯一的敬拜，他是唯一的主。所以我们这一天一定来这个地方，不管什么事情，我身体不舒服也是一样，不管任何时候，这一点事情我一定分别出来。这边就讲到他的圣日，他的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到了一个程度，到虚假的程度，虚假的程度。特别讲这一点，所以以色列这个以赛亚他强调的是什么？是我们在仪式上面也要敬拜耶和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实践耶和华的教导跟要求。我们在仪式上面是要，我们不能够很随便的敬拜，不能够很随便的敬拜。我们有诗歌的敬拜，我们有各方面敬拜，但是更重要的一样事情，我们对他的话语要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要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所以这个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得胜的生活不是单靠的表面的修炼就可以获得的，而且是注意到自身以外的事情，自身以外的事情啊，以外的事情。啊，对的，他说什么以外的事情呢？你们看一下什么以外的事情。他说啊，你们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向困苦的人得满足，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要想发展，要想出去，要想增长，我们信心要增长，或者是一个教会要想更增长，我们不是看我们里面需要什么东西，我们还不够钱，我们什么都不够，我们都不够。上帝的意思说不是这个东西，不是这个意思。上帝说一个任何一个人的信心的跳跃是要先看外面，看什么东西？你们的心有没有向饥饿的人发怜悯，向那些饥饿的人发怜悯，向那些困苦的人让他们得到满足？这是基督徒的信心的发展。我们只看到我们的内心，我的需要，我什么没有得到满足，我需要什么东西上帝都不给我，甚至于到一个程度，你不给我我就不来了，不给我就不来了，甚至于你不给我我就不信你了。不是啊，不是，弟兄姐妹，我今天为什么用那么大的话来讲？不是我很兴奋这句话，而是说我们不要让这个上帝愤怒啊！愤怒在你的身上是另外一回事情，愤怒在这个整体的身上，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来这边敬拜的目的是单单的来朝见他，没有别的，我就朝见这位君王，我是朝见他的。所以告诉我们，我们要想个人的灵命的成长，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团体，我们要成立教会，我们往教会走，我们的教会的成长，我们是先想到别人，想到什么？有没有饥饿发怜悯的人？有没有？我们那个这个我们来北美的第一个教会啊，就是博士那个教会。博士教会开始的时候，五十年前，所以等等我会讲一下。五十年，那这个教会的五十年的这个周年纪念，刚好就是我们的五十周年。我们去，那五十年前的时候， 那他们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学生，只有一个做事的，其他都是学生，所以他们就请了一个传道人来啊，全在座认识的晓得，不晓得也算，姓焦元林，他从中国大陆来，他写了一本书很有意思，一块钱的美金到美国一块钱，他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一个传道人。那他就晓得这个地方供他的薪水不行，大概不行。那但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就是我们第一任的长老啊，第一任长老姓严开仁，那他是哈佛大学的这个医学院的教授，他就跟他那个严跟那个这个传道人讲啊，这个讲他说焦元林传道讲，他说我有饭吃，你就有饭吃。他就跟他讲，我拿薪水有饭吃，你就有饭吃。但这个焦元林讲，他说我拿的钱，我拿了这个钱的薪水，你给我的这个钱，我有一个条件，我一半的钱要拿来，一定要支持一个宣教士，一定要，我没有钱没饭吃我不管。从这个教会的第一天时候，就看到前面有需要饥饿的人，需要有困苦的一个宣教士，这个王学忠传道人。我一直不晓得他是在哪里呢，他在泰国那个森林那里头。那88年89年我跟随这个李牧师啊，李秀全李牧师到泰国去那个地方，就希望见到这个人。第二次的时候我们想见他，他果然从森林里出来，找到一个黑黑瘦瘦的一个人。那从50年前这个教会就不断的每一个月把钱寄给他。弟兄们，我要讲的事情说，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想到有需要的人，开始的时候不是想到只是我需要什么东西，我什么东西不满足，我什么东西不够，我不够。但是这个教会需要到这个程度，能够想到人家为第一。你晓得50年后这个教会是什么？我们这一次这个造就营的讲员啊，许崇一牧师，就是 one of 其中一个人，从那个青少年的出来的孩子，在那个教会里面，李秀全牧师给他受洗，然后他大学毕业进神学院，现在是这个 Texas Houston 一个很大的教会，1000多个人教会的主任牧师，很年轻，因为他是 ABC， 所以他是在英文堂做牧师。在英文堂做牧师，那做了以后，人家觉得这个人很有才华，所以在他们主任牧师出缺的时候，就把这个年轻人找出来，年纪大人一概都 bypass 都找出来，请你出来做主任牧师。我的意思是，这个教会在他们这个多少年里头，就产生了几十个传道人，有几十个宣教士，中间一个很宣教士就是这个杨一哲弟兄，他。也是80年多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过台北。他到了台北的时候，神感动他做了宣教师，在台北，在深山旷野的地方，在那个山上做了二十年的宣教师。他回美国的时候，前年回美国的路上，回美国，在美国讲道的时候，讲完道，他然后到车上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摔下去，不是摔下去，就一下子倒下去就过世。哎，我说是感谢主啊，这好啊。我跟神求这个，主啊，有一天也让我这个样子，哇，这个谁都不累，就过下去。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个教会能够，为什么50年中间出了那么多人？他第一天的时候就抢到别人，就看到别人，只看别人，不是看自己。如果看自己的话，这个教会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小到最后纷争没有。这就是现在的教会的人争夺。同样，我们的情形也是一样，像饥饿人、困苦的人，告诉我们这些才是真正让我们能够往前走的。那到底神看重什么？我们看重什么？啊，神看重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约拿书讲了，这个耶和华对约拿说：“这个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之间一夜干死，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你也为神呢？其中不分辨左右手的人有12万人之多。我们人看重什么？我们看重的就是物质啊，就是那个遮他的阴凉的那个蓖麻。我们看重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没有了，我不爽， 我觉得太阳照了我不爽，但是上帝看到的是什么？那十二个人，那十二万人不分左右走的人啊，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不分左右走的人？不分好歹的人，不知道真说错对的人，那些人是都不信的人。上帝是看重这些人，我们看重什么？我们看重什么？我们看重你不对，我们看重你不对，我们看重你不对，这是我们看重的，我们看重的。我们有没有那种怜悯的心啊？有没有那个怜悯的心？我们看重什么东西？上帝在教会里的成长是看重什么东西？上帝看重的是那十二万人呢？我们这个地方有多少的学生我们看重吗？有多少的学生？我们有没有真的看重他们，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愿不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些人都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这边有两个这么大的公司，这些公司里面有上百的中国人，不管他们怎么觉得自己是 well off 也好，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要相信去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重的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在这里成立一个教会？真的要成立教会吗？真的成立教会吗？博森教会50年前，这个50年前他们开始的第一步，虽然只有13个人，在严大夫家里 的客厅里头开始，13个人，那13个人开始，现在是1000多个人的教会，这1000多人教会是另外一样事情，而是说教会出来多少的传道人，奉献出来多少，出了多少的宣教士出来，都从这个教会出来。弟兄姐妹，这是上帝要祝福的地方。如果我们只往自己的地方看，开始的地方一定有困难，我们自己的北堂的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人不多，100多个人，所以我们一年的奉献人也不多，一年的奉献只有20几万美金。那那个时候我就建议，我说能不能把二十万美金的1/10拿出来给做宣教，马上长执会就开始有人讲话。我们刚开始啊，我们现在慢慢一步一步来，可以。暂时不要这个 10%， 不要把这个10%，我们慢慢来。弟兄姐妹，我们看重的是什么？这个教会二十年，到现在才真正出来了3个人，是最近出来的。那个前面那2个人是我带他做过门徒训练，然后呢，我跟我太太邀请他们参加三福的训练，然后我们邀请他们到德国来服侍，到科隆来服侍。这2个人突然有一天说：“哎，丁长老，我要奉献。”夫妻2个人现在神学。另外一位也是最近出来，20年才有三个人。第一步是最对的一样事情。第一步要走什么？是往前面看，看到那些饥饿的人，看到那些困苦的人，不是看到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上帝一定会有预备的，上帝这边，上帝看重的是那12万人。是那12万人不分左右手的人，对那些人有 mercy， 对那些人有怜悯的心。我们看重我们自己，上帝说你看重你自己，永远你只有这么一点点。同样，我们个人的灵命，如果只看到我自己的需要，我的家的需要，我个人的需要，你的灵命，你的信心永远是那么低，永远起不来。神问我们，有向饥饿的人发怜悯吗？有没有？有没有向饥饿的人发怜悯？我跟我太太，我们2006年我们到 Kamenitz 在那边服侍，我记得忘了是2007还是2008。有一年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学生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学生住在宿舍里头，他说有个学生半夜在那边半夜，你想那个学生宿舍的那个厕所都不在屋子里头，都要走出去，所以半夜他出来，他上洗手间，他就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走，一个中国学生在那走，他说你要干什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想自杀，他吓一跳，他也不敢怎么样。结果他那天没有自杀，就第二天就到我那边，他说丁老师，这个人要自杀，哇，我就赶快去看他，我要去看他。结果他说这个人不让人，不见人，他绝对不见人。那我也很忙，这个事情就忘记。第二年 ，guess what， 他跳楼自杀。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呢？有没有这样的心？有没有这样的心？上帝要我们的是，我们有没有对人有怜悯的心？有没有怜悯的心？当我们向人分享的时候，上帝说什么？当我们开始把我们所没有的也向人家分享， 把我们有的也向人家分享，我们分享，我们把它分享出来，分享出来以后会有什么福气呢？这个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讲得很清楚，怜悯人的怎么样是有福的，怜悯人，我们有怜悯人的心。什么叫做怜悯人呢？就是当人家做错事的时候就觉得说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改过。什么叫怜悯的心？我们就教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做错事的时候，哪有几个父母亲一做错事情棍子拿来嘴就开始骂，棍子拿来就打，这很少的。我们儿女做错事情的时候永远就是说没有问题，好好的改，好好的改，一样可以改。上帝要我们是有怜悯的心，怜悯的人是有福的，怜悯的人是有福。有什么福气？我们看一下啊，有什么福气。他说啊这个什么福气啊，他说这个光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光必在黑暗中发现。这一开始什么叫你的光呢？我们看一下什么叫你的光。他这边说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离这些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义住在你的帐篷中间。你在世上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啊，虽在黑暗人向你照着。我们的光明是从哪里来的？第一个看到那黑的字母，如果我们的手里就是我们的行为上，我们的行为上面注重罪孽，我们行为上注重罪孽，我们骗人，我们思想不好，我们注重罪孽，注重罪孽。帐篷里头，你的帐篷中间，什么叫帐篷？就是我的内心中间，我的内心中间如果没有要把非义的事情去掉，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手里的这罪孽，我们帐篷里的非议，我们是行为，我们心里的事情，如果天天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上帝认罪悔改。弟兄姐妹，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基督徒天天的有灵修生活，在神的面前注重自己的罪孽，求神怜悯我，我哪有不犯罪的，天天都有，求啊，求你原谅我。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就是告诉你。而且这一句话的这个动词完全是现在时 present tense， 现在时，也就是告诉你是我们天天的随时要做的。基督徒的灵修是天天的随时的，我们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样子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罪孽，我们心里的罪天天的洗掉，天天的洗掉，我们心里的是非，我们手上的罪孽，我们做的事情天天的洗掉。上帝怎么说？他说要比正午更明，虽是黑暗人向正。所以我们的这个光明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光明是从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以至于我们的光明从我们身上能够显露出来，能够让人家看见，让人家看。保罗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死在过犯之中，我们原来都是死在过犯之中，我们没有光明的，没有光明。但是这位保罗前叫扫罗，这位扫罗确实被上帝的光照了以后，他全部改了，完全改了，在上帝的认罪悔改，他变成他的光变成了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看到的欧洲，我们所看到的欧洲所有的福音的传来都是因为保罗的关系，他把上帝的光带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以至于让整个这个欧洲变成了基督教的国家。那是以前，神的光在你的面前，是因为你自己天天的在神的面前有认罪悔改。什么叫做认罪悔改？就是前面那个罪全部上帝已经都代替了，跟我毫无关系，跟我没有关系。我认罪悔改，我是一个新的人，悔改，我悔改我的道路。以前的事情不会再扒着我，不会再烦扰我，我就走前面的一条道路，以至于我是一个进入光明的人，进入光明的人。这个光明能够让我们真正带出来，让别人祝福，这就是我们成立教会的目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光明是天天的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让人家看到你的光明，以至于人家能够认识你，能够知道这个光明是上帝，以至于他可以接受主。这是我们，这也是教会。所以耶稣自己说了一句话，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下面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什么叫做你的光？你的光是靠上帝的关系有好行为， 你的光是什么？是因为圣灵在你心里面感动你的关系，以至于你有好的行为。好的行为，这就是你的光，就是你的光。所以将荣耀归给天父，将荣耀归给天父。你的幽暗也必变为真午，真也变为真午。将来我们也讲过，你的幽暗。我们实在是活在这个最终死亡中间的，所以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够发出上帝的光来。但是上帝有讲过，上帝讲过，他说我在门外敲门，开门的我就进到你的里头，你与我与你一同坐席。当我们说我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那个刹那之间，那个圣灵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那个心里头。信你不是你受洗的时候，你信的时候就在你的心里。当那个圣灵降临在你心里的时候，神的灵在你心里面，他你顺从他，你体贴他，你跟从他，以至于你活出这个光来。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心里面没有任何做任何不好的事情，你只会怪别人不对。但是你当你开始信主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开始有自己有抵备，就开始自己有自己责备自己的心。表示圣灵在你的心里，当我顺服他跟从他的时候，我的人格各方面，我的价值观是慢慢的改变，你的光在你的行为上面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常每天早上的读经祷告，这是基督徒的必修的功课。如果基督徒没有这个天天的读经祷告，其实基督徒的本身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一个军人走出来以后，他不是因为戴了那个帽子穿那个军衣上去像军人？那个军，那如果一个我们在当兵，我们从台湾来的孩子就当兵，男孩当兵的啊。这个当兵的时候，你晓得，我们当兵的时候，一开始去当兵的时候，那个排长和那个班长，虽然我们是大学生了，但是那个班长、排长，大家都是高中生，或者是他们是那些他们会骂我们一句话，他骂我们一句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他骂我们什么东西啊？骂我们叫做死老百姓，懂吗？死老百姓，什么叫死老百姓啊？我这样给你，军人的态度是这个样子。死老百姓是这个样，那个裤带啊，那个裤带，这个裤带也拉得很松很松，掉在一半，所以那个班长抓住我们以后，就抓住我们的裤带就这样摇晃晃晃，所以那个军人的裤带一定要绑得很紧很紧。他骂我们叫死老百姓。为什么一个军人会变成不是死老百姓？是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基本训练。那个基本训练是什么？就是礼正扫席，齐步走，左转右转，就天天做这个事情，从早上做到晚上，就天天做这个事情。做出来以后，他在街上的走路的时候，那个就是挺胸，就是直，这就是军人。同样的，基督徒没有这一套，你说我是基督徒，怎么可能呢？怎么会像基督徒呢？你跟基督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基督徒一定有一个基本的动作，基本的动作是什么？就是你天天的在神的面前有灵修的时间，读经祷告认罪悔改。弟兄姐妹，这样的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这样的教会能够真正的是能够有力量的教会。否则的话，只是一批坐在那边听完了以后，就是哎呀，听长老，哎，你今天对不起啊，你们我是自己高抬身价，哎呀，今天讲的不错，那我呢自己也认为，哎呀，这高抬，哎呀，真的，我今天讲的真不错。什么叫做不错？你生命改变了没有？改变了没有？你讲的不错，错在哪里？我以前有一个牧者，现在他在维也纳，他的生了病，在那个他原来在那边做宣教师，我去看过他，那原来在我们波顺的教会。那他一讲完道以后，就说：“哎呀，这个吴牧师，你讲的不错。他那个人也是一个怪人，马上停下来。哎，丁弟兄啊，你说我不错哪一点？记住啊，我要讲不错，你要问我哪，你问哪里不错，我就问你哪一点啊，哪一点？弟兄姐妹，基督徒没有基本的工作，是不会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军人没有基本的训练，是不可能成为军人的，是不可能成为军人的。”这边讲，耶和华也必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感心满意足。我们多少人信了主以后，我们心里面是干旱干的干的，我们有多少的痛苦，有多少的是过不去的东西，哎呀，功课搞过不去，我多少的干旱的，这个考试或者生活各方面有干旱的地方。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耶和华必常引导你，他必常引导你。他引导你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你跟随他，是因为你体贴他，他真正的跟随你。我自己体贴这个晓得什么叫跟随他，我真正晓得什么叫跟随他。 我跟我太太两个，我今年是迈入八零后，我们两个吃饱饭没事干呢，还有家里还有一个孩子，真的要这样出来吗？真的要这样出来吗？所以我自己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的牧师都跟我讲，他说丁长老啊，你这个脚步放慢一点了，慢一点了，可以了，啊，不要那么去的那么紧了。我真的有，我真的是我自己要这样做吗？你真是上帝没有引导你，你敢做这个事情吗？凭良心讲，上帝没有引导你，你敢做这个事情吗？你敢不敢做这个事情？上帝为什么会引导你？如果你没有灵修，没有天天的在神的面前跪在那边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祷告，你真的不能够体会到上帝真正要引导你很多的事情。上帝就真正的是那个言语是叫你走往前走。最重要的一样事情让我看到上帝引导你走的是什么？是夫妻的同心啊，夫妻的同心。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有多少的夫妻在那边吵架，在那边吵架？夫妻的同心才是真正的重要一样。他我们两个要不同心，我太太要后面我在扯腿，或者他要走，他在我后面扯腿。但是你夫妻的同心才看到一样事情，你自己默默在旁边看，我太太在那边做的事情，不是我要他做的事情，是他做的事情，我在旁边看。他这个年龄还在做这些事情，就晓得上帝一定在引导我们走这条道路。弟兄姐妹，我要讲的这个没有灵修，我们前面的路是没有的，我们灵都是靠我们的人力在往前走。我们自己的人在往前走，在往前走。下面讲到说，它必像浇灌的园子，像浇灌的园子。那个园子种菜的哈，我们到这个谁家里去聚会的时候，啊，同胜家里聚会的时候，他的母亲啊，就有一个菜园，那个菜园，哇，那个菜真漂亮，真漂亮。我们带了一些菜回来，吃的也非常真很过瘾。但那个菜你一定看，你一看那个土一定是黑黑的，是什么黑黑的，一摸就是湿湿的，对不对？一定是浇灌的嘛，一定是浇灌的，浇灌的，浇灌的。什么东西浇灌了你的心？什么东西浇灌了我的心？什么东西是圣灵浇灌了我们的心啊？我们没有体贴他，我们没有顺服他，我们没有每天的灵修，这个圣灵怎么可能浇灌我的心呢？浇灌我的是圣灵啊，弟兄姐妹，圣灵在我的心里面浇灌我，不断的浇灌我，浇灌到最后以后，我还可以流出去，我还可以流出去，不但浇灌我，更让我可以流出去。这个流出去给我很大的影响。这次我们在到波士顿去的时候，我碰到两样事情，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一样的事情。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有两个儿子，那这两个儿子都是他好，他在我们在兰塔选长老的时候，那他也是第一批请他出来的，请他出来做长老，但是他辞掉，他说我不能做长老，我的儿子不行，用圣经里面讲，你儿子要教管的儿子好，他说我不能出来，我的儿子不行。后来他同意出来，他儿子是变成一个非常爱主的人，非常爱主的，这是他讲他的见证。他说同甘啊，我这个大儿子啊，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怀孕的一个儿子，就跟他爸爸讲，他说我的儿子啊，医生讲他有这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痴呆症，不是痴呆症，叫什么啊，就是反正总之就剩下来是白痴了，剩下是白痴，就跟他讲这个。他就跟他爸爸讲，就想让他爸爸来给他回答。他爸爸讲了一句，他说你不是在青少年中间讲如何的爱神，如何的爱人吗？现在上帝让一个真正的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身边，你是怎么处理的？他儿子没有问第二句话，没有问第二句话，生下来。他爸爸下面讲一句话，哈利路亚，我的儿子。弟兄姐妹啊，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讲到的，我们不但是浇灌的园子，更是一个什么水流不断的，水流不断的。我们不断的是接受上帝，我们也能够把上帝给我的拿出去给别人。弟兄姐妹，我们天天在家里争吵，争吵的什么东西？你有漂亮的孩子，你有好的夫妻，我们还在家里争吵。人家家里面有这样的情形，人家说哈利路亚。 必像浇灌的原子，又像水流的泉源，水流的泉源，水流的泉源。下面有几个动词哈，那这几个动词啊，特别是很有意思的动词，我们特别讲一下啊。它这边几个动词，一个是修造，一个建立，一个补，一个重修。修造什么东西呢？修造荒废之处，修造荒废之处。这边特别讲的，一起讲，谁来修造呢？这边红的写，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凉之处。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其实修造的是耶和华，不是我。弟兄姐妹，当时这个耶利米，他们回来来建殿的时候，是上帝感动了这些人出来建殿，我们要成立教会的时候，是上帝感动了一些人，愿意说看到了这个意象，所以我们出来往前走，上帝感动了一些人，是上帝做修造的，不是我们，是上帝修造，修造以废之处，荒废之处，那车毁的根基，什么叫根基？根基就是基督，没有别的，就是根基。多少人的信仰，在教会里的信仰是车毁的，因为信了主以后，没有人好好的带，马马虎虎的生命就这样，生命10年8年这样下去，这个根基完全没有，在信仰的根基没有。但是我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可以一个车毁的建造，他们建造已经车毁的根基，重新建造信仰的根基，其实比带领我们人信主更重要。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拼命的传福音，但是不建立它的根基，其实是走掉的比留下来的更多。所以这个建立根基才重要。另外一个讲到破口，什么叫做破口？教会里什么叫做破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时候我还在教会里面有退休的时候，我们开这个牧长会，教会牧师的长老一起开会，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我们有三福，我们三福从04年开始，这个每一年都带了很多人信主，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我们现在这些牧师长老，我们在问，我说有多少人还留在教会？我们晓得吗？还有多少人留在教会？真的，我就问这个问题，我又问我自己，如果我们信主的人没有人带他们做门徒训练，这就是破口，一个教会如果没有门徒训练，我们就是光生不养，生了一大堆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个人觉知好，感谢主，那赶快拉他受洗，受完洗了以后就没人管了，你的目标就看着第二个人。不破口是真是在教会里面做门徒的训练，最后一个重修路径，重修路径的人。以赛亚书也讲了，我们都如羊走，个人偏行歧路，真的，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特别是信主的不看圣经，他就羊走迷一样，这些走迷的羊，我们怎么让他走在正路上面？这个走在正路上面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重修他的道路，让他走到一条正道上面，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该做的事情，正道上面我们一定 要照顾这些人，要看顾这些人，到底上帝要我们干什么？上帝要我们是什么？让我们过一个胜利的得胜，我们的得胜是天天的胜利，能够天天的得胜，而不是持续的有一点，哎呀感谢主，今天我得胜，情绪好，我今天得胜了，我的坏脾气，哎呀今天就跟人家道歉了，我得胜了。但是真正上帝要我们是做一个长期胜利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怎么过一个长期胜利得胜的生活？我们去关怀到别人，我们去关怀到那个需要那些痛苦的人，那些困苦的人。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去，不是不就是这不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讲吗？你们要去，是要我们去的。当我们想要成立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想到我们自己，我们要想到去。从第一天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去，将来这个教会就是真的不可限量，这个将来真的不可限量。如果我们只看到我们只有这一点 resource， 我们只有这一点钱，上帝说我家的银行钱多得很，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心要去？你要心去的话，将来这个教会就变成更多人的祝福，所以这是 这是这最后这二五十八章是耶和华这么说的，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耶和华说，这是我亲口说的。弟兄姐妹，我们想到别人的困难，我们想到别人的需要帮助，我们去想到别人，想到别人，少想自己，少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而且他的祝福也说得很清楚，他的祝福是他的祝福，他的祝福。我讲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你可以在网上找，叫做《竹玉福音大报》。这个竹是就是台湾的新竹，有没有人去过新竹的？新竹，台湾有个新竹，有个监狱，很大的一个监狱。那个监狱里头就有几位牧师，他们看到了说，他们说我去。我们觉得要去，一般人去的话，要去传福音，到宣教比较简单一点，哪有人敢到监狱里去？那监狱里头都是全身都刺绣一大堆，然后又是在台湾的话又是嚼槟榔，你们看过嚼槟榔的吗？啊，嚼槟榔的，那一槟榔那吐出那个水来更可怕，就像血一样，咔嚓。其实我以前也吃槟榔啊，我也吃过槟榔。那个这些人在监狱里面，他们在背圣经，看到没有？下面这个在背圣经。在背圣经，这是他们在聚会，这是他们在聚会。他们这个这些牧师在那边去讲道，这些人坐那边听，坐那边听，啊，坐那边听。这是他们的在前年年底12月29号的时候，有142名受洗，140跪在那边受洗，然后第一次领圣餐，第一次领圣餐。弟兄姐妹，这种教会叫做 vibrant 的教会，这种教会看到前面往前走。看到人看不见的地方，不敢去的地方，他往前走，上帝祝福他。142个这些犯人受洗，这些犯人受洗，而且在监狱里面有他们还是照样一样做牢，还是一样做牢，但是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他们最后的祝福都要祷告。台湾呢也出了坏事。前些时候，这个台湾啊，从台湾来的晓得吧？因为台湾的那些那个没有橄榄现在都没有，因为盖大楼，所以那橄榄油都从欧洲进来的。结果这橄榄油就发现有假橄榄油，假橄榄油就是拿了橄榄油一点点，假橄榄油很多的假橄榄油啊。那然后呢，也发现这个酱油啊，跟水一样便宜，假酱油到处都是。所以我想了以后，就想了一个来跟各位来分享。分享什么东西呢？这橄榄油里面没有橄榄，现在橄榄油里面没有橄榄，酱油里面没有黄豆，没有黄豆，这所以酱油很便宜。下面一句，基督徒里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基督徒里面没有基督啊？跟那个假橄榄油有什么区别？跟那个假酱油有什么区别？我们心里面没有基督，我最大，我还是照样用自己的意气来做事情。基督徒里面没有基督，没有基督。弟兄姐妹啊，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真的要往前走一步，我们该怎么走？我们靠我们自己，靠我们的意气，还是靠真的靠上帝，同心合一的往前？我要讲一个例子，很快。我们这次在去博森，我们以前的同工，这个都是70岁以上的人，姓李哈，李毅李，他是他的先生跟我一起做执事，那他是这个号角，大家叫号角的董事会的主席，董事会的主席，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一样事情，他惊骇全球的人口泛滥，他看到人口的泛滥，什么叫他不分国家贫穷等等。女性所受到的缠绕，这个楼兰与暴力害人的统计，但20世纪末与本世纪每年全球的性贩卖的女孩子和总人数，比整个19世纪跨度大西洋贩卖黑奴的人口的总数多出10倍来。现在人口的泛滥，年轻的女孩，没有成年的女孩，没有成年的男孩，现在在世界各地的泛滥。再卖到我们爱兰塔有很多种贩卖人口，这些贩卖人口都从哪里来的？从那个国家穷的国家，从泰国，从缅甸这个地方出来，他看到了这个，他 他动了慈心，所以他就开始做一个事情，做什么呢？这个丰隆女儿之家，他在柬埔寨的地方就办了，已经开始做了八年，做什么东西呢？那边就募款，然后建立一个学校，在那个学校里面就把这些孩子们就到家里面说，你不要把这个孩，因为这些孩女孩子出去都是家里面很穷，把它卖出去以后，比如说柬埔寨，他卖出去了，柬埔寨也，这是我看到的新闻，柬埔寨那个计程车不像我们那个计程车是三轮的计程车，晓得吗？有没有人去过柬埔寨？没有人去过，是三轮的计程车，那个三个轮的就是摩托车的三个轮子，所以那个摩托车那个后头，就是后面，就是说，抵制贩卖人口。结果上去的这些旅客就是外国人，一上去以后，那开车的就问他，你要男的还是要女的？你要几岁的？这是柬埔寨。他就把这些孩子从家里找过来，然后在这边上课，带领这些孩子，有200个学生带领他们，这是他看见。我们看到什么？这是他们看到，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上帝重用一些，为什么上帝祝福一些教会。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的是我们不愿意看的，甚至于我们新闻我们都看过。我在兰台也常听到贩卖人口，但是我们有哪一个人去 pay attention， 去真正的去注意这件事情？他看到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而活？真的为那一点的薪水而活吗？耶稣基督真的是你的主吗？真的吗？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个弟兄说他是准时来的，他一来的时候说：“哎呀，怎么还没人呢？我们2:30聚会。”他来的时候怎么还没有人？我们看重什么？你怕什么？大概我们多数的人，我们什么都怕，就是不怕上帝。我们什么都怕，但是就是不怕上帝。你怕什么？很快的，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我们这两个多月的情形，跟各位分享一下。很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波顺教会50周年，就是我们的50周年，所以就把全世界各地啊，不管是中国大陆、香港的、台湾的，或者是各地，找来了有40多个人，原来在波顺教会，所以找来了以后，我们就去坐游轮，7天的时间，所以这批人就在船上。那正好因为是50周年，所以你看到那些都是穿50周年，所以我们去，我们在一起。那么正好那个李秀全李牧师他也在上头，因为他跟我们年纪一样大，所以我们就都通在那个船上。所以在船上的时候，就等于这个负责的人是我们以前一个很好的朋友，是这个教会的长老。那他以为只有他们夫妻跟我们夫妻是50周年，所以呢，就说我们这次也正好，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也是庆祝50周年。就一问，五对之外还有2-3对还是几对是超过50周年的，所以这些人都在船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船上，我们两个就过了一个我们的50周年。我很感谢主啊，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甚至过一个很有意义的50周年，然后在这个船上面跟弟兄姐妹他们也祝福我们。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次回来，我们一回到我们的家，我们的 T3 回到我们家，一进来就看到那个桌子上摆了几封信，我也没有留意，因为都是德文，我看也没用，但是看到有一封很大的信，那大封信你拆开以后，你看到啊，拆开是什么东西呢？你们德文的懂，看到没有？这个曼海姆的市长写一封信给我们，市长写的信，当然很小，你们看不见，什么东西呢？给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给我们一个这个，曼海姆市长，恭贺我们金婚，我看了也很悲哀了。第一个，这个德国人大概过50岁的是过50周年的很少，几乎都很少。第二个，德国人结婚的更少。那我觉得更让我们惊奇的就是上个礼拜，我也不晓得。 我坐我那边坐你一半，笑笑就过来，你过来一下，出来一下，出来，出来一下。那之前我就晓得说，说是这个杰尼要给我带来一个花，给个花，我想大概给个花嘛。结果出来以后就给我一个花，说你去给师母。哦，哇，很感谢主啊！我觉得真是神恩待了我们啊，让我们给了我啊，很感谢主。这是我们啊去上个礼拜，谢谢各位啊。那我就多讲一点点啊，这个我没有超过时间，虽然现在四点钟，因为我们开始都是4:05，所以我还有四分钟啊，还有四分钟。50年不算短，大家同意吧？都同意啊。你怎么混过这50年？你怎么混过这50年？你悲悲惨惨的吵架也50年，你恩恩爱爱的相爱也是50年，你怎么过这50年？怎么过这50年？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都不一样。这50年以后，我就感觉到一样事情。我跟你讲，男的是没有用的，这个太太才是一个家里的backbone。 什么叫 backbone 晓得吗？你的支柱，你的支柱，家里的支柱。人家说大事听丈夫的，小事听太太的，家里面没有大事，全是太太。不过这句话是虽然是笑话，但是告诉一样事情，这个50年是要大家彼此忍耐的。我也在学习忍耐，我也在，你晓得我现在还在学习忍耐。你晓得我什么时候学习忍耐吗？晓不晓得？一定是家里出门的时候，我第一个鞋都穿好了，我就在那边等。在那个等的时候，是我在学习忍耐。我以前是读秒，我现在是读分钟，那是学习忍耐的时候。弟兄姐妹，夫妻哪有不忍耐的？夫妻是上帝配的，哪有说是我不喜欢他，我看他不顺眼，我看他应该做这个，我看他应该做那，没有的。为什么不说看我不做这个？我们对我们的另外一半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一种台湾话的疼？疼，疼是什么？
疼爱。
哎呀，疼爱。有没有对你一半有疼的心，有疼爱的心？真的，我常常有的时候，我太太在那边走的时候，我就在看他，有没有这个疼的心？这个才过50年呢，这个50年才过得有意义。你问我，我愿不愿意再过50年？我老实告诉你，我还愿意再过50年。这个才是真正的夫妻啊！我讲这句话的目的不是要抬高我们两个，我是要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夫妻中间有争吵的，我特别讲这一点。特别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要的就是我对你错，你错我对，就是争这些东西，就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真正的疼，真正的关怀他，真正的爱他，你这一生是真正是美满无穷，美满无穷。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主啊，真是你是我们的主。因为你的关系，我们可以真是在你面前来服侍你。因为你的关系，我们可以一生走这条道路。因为你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家中能够过愉快的生活。求你自己带领你的教会，保守我们的家庭。谢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